日本防卫产业生产基础强化法案4月7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进入审议。法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支持防卫产业由日本政府负担提高生产工序效率和强化供应链的经费。法案写明了为了促进出口对于因对方国家的要求而更改规格的情况，将会由基金提供补贴。日本官房长官松野博一4月5号在记者会上讲明，为了有助于改善日本外围的安全保障环境，基于去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内阁以巡回的方式召开由9位大臣轮流主持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敲定一项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的无偿资金合作的新制度。这个新制度有别于既有的政府开发援助，简称为 ODA， 使到日本能够向拥有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志同道合的国家的军队提供器材等，并对提高能力进行支持。松野博一表示，要创造对我国有利的安全保障环境，除了从根本去强化自身国防力量之外，提高民国的威慑力亦都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预算中编列了20亿日元的非 ODA 预算，用来支持强化友好国家的安全保障能力。同时，日本政府亦都在4月5号公布了规定政府开发援助 ODA 指导方针的开发合作大篇修正案，将 ODA 定位为我国外交最重要的工具，写明进行高效率战略性使用。这个将是自2015年2月份以来时隔8年做出的修改。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认为，日本通过这种法案代表着岸田文雄内阁确实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做出更多的贡献，使到日本除了显示日本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仍够强大之外，亦都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强力支持者。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印太战略首要压制的目标，这个亦都致使到日本在响应相关的战略以及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将中俄两个国家的战略意图纳入考虑。中国与俄罗斯对于整个区域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决定日本在美日联盟当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中俄的影响力越大，则日本将持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或者是将会担任过去未曾有过的任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自20世纪奉行的军事战略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一方面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另一方面亦都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维持周边的权力平衡，来换取日本的和平。他说，日本作为一个位处欧亚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他的最大的战略目标并非成为霸权国家，而是不受到陆权国家中国的威胁及统治，并维持独立自主的地位。因此，日本对外战略具有强烈的平衡者色彩。黄燕伦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而美国各个方面的实力衰退，日本为了维持其周边战略环境平衡，必须主动填补美国实力衰退所遗留下来的空白，防止权力平衡倒向对中国有利的一方。因此，去年12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公布时已经预告了关于强化防卫装备移转的方针，现在敲定的 OSA 则是提供了大战略的施行细则。他认为，乍看之下，日本从纯粹的 ODA 跨足 OSA 似乎只是从提供一般硬件援助转变为提供防卫装备，实际上此举牵涉的是更多关于政治价值观的判断。黄燕伦表示，过去很长时间里面，日本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都是以创造对日本有利的经济环境为主要目标。这次日本推出 OSA 有很大的转变，代表着以制定安全规则维持区域的共同利益作为最大目标。他说，在营索 OSA 具体政策的同时，日本亦都逐渐成为营索地区安全保障环境的主导者之一。日本政府确立 OSA 政策，意味该国已经由遵守防卫的领域跨足地区安全角色的创造者，可以说是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最大突破。具体来说， OSA 的实施方针包括了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范围内提供支持，限定 在與國際衝突沒有直接相關的領域，以及確保符合聯合國憲章等。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新認為，以俄烏戰爭為例，相較於七國集團支出中的其他六個國家在軍事上給予烏克蘭的協助，日本的作為顯得很難拿得上台面。他說，礙於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日本只能夠提供防彈衣以及頭盔等消極性的裝備，甚至於連要提供這些裝備，去年還特別重新定義了三原則當中有不得提供給紛爭當事國這個條文，而烏克蘭是被侵略國家，所以不算是紛爭當事國來到作為解套的方法。謝文新指出，協助岸田文雄內閣進行去年底完成修訂安保三文書的前防衛大臣小野治五典，就在今年二月號召自民黨議員成立討論防衛產業的基本強化與裝備品的海外移轉應有方式議員聯盟，從此就可見岸田文雄內閣對這些限制的重視。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認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讓日本在實際執行軍事支持方面雖然顯得有些打折扣，但亦都代表著日本防範國際衝突的努力。他說，這樣的方式限制了日本執行相關計劃的便利性，但亦都提供了日本在區域發展當中扮演多重角色的可能，包含了對於國家軍事發展的定位、國家援助的有限性以及國家能夠提供援助的有限管道。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14月5日表示， OSA 第一波支持對象包括將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國和斐濟等國家在海洋安全領域的支持需求。日本計劃提供通信衛星系統、無線系統、警戒監視雷達等設備，未來除了與相關國家政府和軍方進行協商之外，還將會進行現地調查等，預計最快會在秋季確定具體的支持內容，目標是在明年3月之前與對方國家政府簽署協議。台灣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執行長盧信吉表示，與日本的諸多動作相比，中國的軍事活動顯得更加具侵略性，例如中東國海、南中國海等海域範圍的灰色衝突與見島立礁等，但相對而言，中國更可能運用這樣實際的軍事威脅，迫使其他國家在考慮經濟援助的同時妥協於中國軍事力量及國際地位。盧信吉說，在日本提出如此實際的援助之後，中國可能會透過更加強力的軍事活動演訓，甚至於更大金額或者是更長年 的援助計劃去吸引其他國家的青睞，如同美日陣營一般，透過更加實際的互動模式期許中小型國家能夠支持各項政策的落實。盧信吉認為，東南亞、東亞國家等域內範圍可能是中國未來將持續努力的主要對象，而太平洋島國國家則可能是下一波的目標。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黃燕倫認為，特別是對於東南亞地區實施 OSA， 中國缺乏批評的立場。黃燕倫說，對於南海議題，中國可能就 OSA 抨擊之處大致上會是批評日本使到南海主權爭議更趨混亂，但是中國如果以此攻擊日本，等同於中國承認在南海存在著主權爭議，這一點又同中國政府主張不符。黃燕倫表示，中國對於日本公布 OSA 一事異常低調，並未大舉抨擊日本，接連兩次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都未提及這件事，很可能的主因是在於中國需要重振經濟，並且避免如俄羅斯一般遭受國際圍堵，所以中國在二十大之後積極地修復對外關係，更加不適宜在這個時候去升高和日本的對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